四章第六节，
约翰十四章第六节翻开的时候，请我们大家同声一同念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书十四章第六节，十四章第六节，来，我们一起念。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就到这里为止。感谢主。我听说，这里的工作是一个新起始不久的工作，是一个开荒的工作。那么所以呢，就在附近，那么借着这个地方呢，能够把耶稣基督传给一些还没有认识他的人。那么我已经是讲了两个晚上，今天早晨我是讲的比较更浅一点，我就用作这一节圣经来给我做今天的一个题目。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那么父那里是什么地方呢？父那里可以说就是天上的地方，就是永远的地方。那么那里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没有眼泪，那里是永远光明，那里是永远喜乐，那里是永远平安。那么我们今天呢，看见我们观光的时代，如果有人你要看古籍，你就到罗马或者是到中国；如果你要看文明，那么我们就到日本或者是到美国。那么可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你要有签证才能去，如果你没有签证，你就不能去。那么照样我们要到父那里去，我们要有一个手续你才能去，没有一个手续你就不能去。那么这个手续是什么呢？这个手续，人如果不借着我，要借着耶稣。那么今天早晨呢，我要把耶稣他自己所介绍的，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那么我要把道路、真理跟生命做一个很简单的解析。因为这节圣经呢，大概很多基督徒呢都很喜欢，很多基督徒呢都知道，可是什么是道路，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命，那么有的人对这几件一个词呢就不是太了解。那么这里说我是道路，这个路有很多种，道路就是路，路有很多种，有陆路，有海路，有空路。好像说我们从亚洲你要到美国来，要是陆路你行不通，那么你就行海路，如果你行海路时间用得太长，那么你就用空路。可是这里所说的路不是这个路，这里所说的路是什么路？这里所说的路呢，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人生的路，一种就是永生的路。永生，人生的路，人生有什么路呢？你看我们的人生不外有两种，一种就是做人，做人，那么一种就是遭遇。因为我们人生一个是做人，一个就是遭遇。那么我们看我们人呢，在这世界的里面，我们都很常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能够做一个四四方方的人，是吧？可是我们常常就发现我们做不到，做不到一个堂堂正正，或做不到是一个四四方方。那么你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发现我们良心谴责，我们的理性就很矛盾。好像说有一次有一个警察局，他抓了一个年轻人，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被禁闭在这个禁闭室。那么到了晚上要换班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值班，那么有一个人要退班，那么这个退班的人就给那个新来值班的人说，他说今天晚上抓一个家伙，你要对他当心一点，因为看他这个谈吐呢就有一点不是太正常。那么那个人走了，这个人呢就到那个禁闭室去看看那个年轻人，他蹲在一个角落的地方。那么这个警察就问他，没有什么事吧？他也没有答应，他也没有回头，那么他想大概是没有什么事。以后呢他就去值班，那么过了大概20-30分钟，他要回去看一看，不得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发生。怎么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呢？因为这个年轻人站在那个铁栏杆的地方，把他的双手伸出来，而两个手都是血，两个眼珠呢就挂在他脸的上面。那么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这样做呢？因为他是一个吸毒犯，吸毒犯。那么为什么缘故他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因为他恨他自己。为什么恨他自己？因为他何尝希望过这种日子，他何况不希望说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四四方方的人。可是他做不到，做不到，因为他做不到，所以他屡次进又屡次出，屡次进又是屡次出，所以他恨自己，因为恨自己就把他两个眼睛就这样挖出来。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做人，
我们就跟着保罗有一句话说，你愿意你不能做，你不愿意你反倒去做。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所以良心就谴责我们的理性，我们就矛盾。可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他就是路，他就是我们做人的路。有一个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那么有两个将军，这两个将军呢都是很有本事的，一个是李将军，一个是白将军。那么白将军他是妒忌这个李将军，因为妒忌李将军起见，就千方百计的给他作对，就千方百计的就给他为难。可是这个李将军呢，他就怎百般的忍耐，就百般的这个退让。那么到了南北战争结束了，这个李将军呢，他就去从事教育，他就办一个大学，办一个大学。那么可是美国总统呢，他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一个国防部长来去来辅助他。那么他想来想去，就是李将军最合适，李将军呢最适合于这种的职务，所以结果就召见他进入白宫，要把这一件事情呢来去告诉他。那么李将军进到白宫的时候呢，他就给总统说，他说我已经从事教育了，你能够不能够成我的这个心愿，那么免得我事情办下去结果没有后果呢。所以美国总统呢，看见他呢要这样辞去他给他的委任，他说可以，可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你给我介绍一个人。那么这个李将军既然总统答应他能，但是条件是介绍一个人，所以他就给他推荐，把白将军推荐给他。那么这个美国总统听见他把白将军推荐给他，他觉得很惊讶。为什么很惊讶呢？因为他这样对待他，那么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所以当他提出这个白将军，推荐这个白将军的时候呢，美国总统他岂不是怎么样对你？他说这个不要说了，那是私事。今天呢，这个国防部长这个真的这是公事，私事跟公事应该分开。以后呢，这个美国总统去接受他的推荐，那么接受他推荐，他出来了以后呢，他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已经有风闻了，美国总统要委任他国防做国防部长，所以就来问他，那么这个事情答应了没有？他说没有答应。他说总统允许你没有答应？他说他允许了，不过他要有一个条件，叫我给他推荐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心里面想呢，他所推荐一定是我，因为他跟我最好，他跟我最接近，所以他就问他说你推荐了没有呢？他说推荐。那么你推荐谁呢？他说他推荐了一个白将军。这个很失望，他说你这样做你会失去一个朋友。他说我不是失去一个朋友，我乃是得做一个朋友。那么以后那个白将军跑到了这个李将军的家里，告诉他说在他眼目里面除了耶稣的以外他最伟大，最伟大。那么为什么呢？他怎么能够做得到？因为他里面有耶稣，这个做人能够做得到。如果里面没有耶稣，他恶待他，他怎么会善待他？有耶稣你才能做得到，没有耶稣你就不能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人生路，一个是遭遇，那么人生的路还有什么？一个是做人，一个就是遭遇。人生有很多的遭遇，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回头有时候就不堪回首，不堪回有很多的遭遇。好像说我在上海读书，在上海，那么在上海读书呢，以后日本把这一个新加坡打下了，现在这个侨汇断绝，所以我就要怎么办？在上海流落，因为没有钱寄回来，在上海流落。以后呢，我就坐一个船，准备到厦门。为什么要到厦门？因为我在厦门，家庭还有一两个破房子，也许在那个地方变卖一点产业，能够去过日子。可是船到厦门，厦门已经被日本人占据了，日本人就到船上来问你找谁。我说我这里有个伯父。他说好的，你在这里等，我叫你的伯父到船上来领你下去，请你把你伯父的名字来告诉我。那么我就把我伯父的名字告诉他，他去找到我伯父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伯父给他怎么说呢？他说对不起，这个年轻人我不认识他。那么为什么会不认识呢？因为他想多一口人就要多一口饭，你们少一口人就少一口饭，我何必去布这个担子呢？所以就索性给他说不认识。日本人跑到船上，叫两个宪兵就把我压起来，就送到了金门跟厦门中间一个荒岛。一个荒岛。所以人生有很多遭遇，很多的遭遇。那么到了黄昏的时候，听见虫在叫，前面一看呢，遥远的厦门在那里，但是没有本事能够游到那里，没有路，这是很惨的。 很惨的。到了那个时候的二十来岁，要哭都没有眼泪，都没有眼泪。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耶稣说他是路，他是我们人遭遇的路。有一个年轻人，他国防医学院毕业了以后呢，他就在这一个农民医院就服务了。到了四年以后呢，那么算是国家的栽培，他总是已经还了，所以他能够退下来。退下来他就自己开业，那么自己开业很不错，因为在国防医学院是在国农民医院四年呢，在那一个地方所学的，所以结果呢，他的生意很好，很快就把房子买了，很快就把家眷娶了，很快的儿女也生了。正在很得意的时候，就发现了每一天呕血。一到医院去检查，就跟 Reagan 总统一样，他是结肠里面的肿瘤。那么你看没有路怎么样呢？本来很得意，到了发现没有路怎么样呢？就是一片的乌黑，一片的悲惨。所以耶稣说什么呢？人生遭遇他就是路。我尤其在 Atlanta， 我讲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说今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谁可以做一点见证。有一个医生就跑上来了，他说我要做一点见证。他说我也是一个医生，我从前我也是很狂傲，很狂傲。他是一个外科医生，对，外科。那么在这个国防医学院也照样有四年完了，他可以下来。可是他给他妻子擦伤，怎么擦伤呢？他说我们年纪还轻，我们日子还长，所以呢，我们不必这么急，自己去开业，自己去赚钱。所以他想呢，再进入到一个大医院，能够在那一个地方再去临床，能够三年五年，能够把自己更充实，将来哪怕没有机会可以赚钱。他的妻子觉得这个丈夫很有思想，这个丈夫的打算也很对，又就答应了。那么答应了，他就看见屏东基督教医院要招一个外科，他立刻的他就应征。那么他去应征的时候呢，基督教医院看见这个人的名字，在荣民医院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外科医生，所以立刻就把他沿用，立刻就把他聘请了。那么把他聘请呢，屏东基督教医院那个院长是我一个朋友，叫做傅医生，他是一个马威人，一个很好的医生。他一生的里面就是说，你不但医术，你还要医德。你医术好，你还要医得好。你怎么样能够医得好呢？最主要就是这个人信耶稣，他医德就会好。因为一个人如果信耶稣，他就知道舍自己为了别人，舍弃自己来去给别人。好像这一个傅医生呢，他一生很好的一个医生，他也是一样，家庭里面他就是天天用番薯，把自己所得的，我就去周济那一些贫苦的病人，一生就这样做。所以这个傅医生就想办法把耶稣传给这个人。那么把耶稣传给他的时候呢，这个人他说，院长啊，我告诉你，我是来这个地方行医的，我不是来这个地方听宗教。那么他这样给他说的时候，这个院长不能再给他说了，因为再给他说，如果说跑了怎么办呢？那很可惜，一个这么好的医生很可惜，是不敢再给他说。那么有一天呢，他动了好几个手术，那么动了好几个手术累得很，他就回家去。他的妻子就给他说，我今天不舒服，肚子很疼。那么他说肚子很疼不要紧嘛，那么你就睡一睡，也许吃不好了，我也去睡一睡，也许呢睡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事了。到了他睡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他妻子倒在血的里面。为什么？因为子宫外孕倒在血里面。那么倒在血的里面呢，他自己是外科医生，应该赶紧给他手术，能够让这个血可以停止。没有想到呢，怎么样呢？要动手术，要血压没有。为什么需要？因为血出得太厉害，血压没有，你怎么动手术？不能够动手术，所以想只有一个办法，就给他输血。但是血库的里面没有他太太的血型。没有天大的本事都没有用处，没有太太的。那么既然没有太太的血型，你看这个时候他有什么本事？他唯一一点呢，就是把他们所传的耶稣得去求求看。他就跪下来在那里祷告。当他祷告没有完的时候，那个总务主任跑来告诉他，但是我告诉你，那个血牛来了，那个血牛的血型就刚刚跟你的妻子的血型完全一样。结果就把他妻子救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呢，耶稣说我就是路， 就是人生的做人的路，人遭遇的路。如果一个人遭遇没有路呢，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实在是悲惨。那么还有我们永生的路，耶稣说我是路，是什么路？是永生的路。我们人有很多我们很喜欢的永生就是将来，好像说一个孩子他喜欢的将来是什么呢？就是长大。他到长大了，他可以爱玩他要玩的，他可以爱吃他所要吃的，他可以爱到他所要到的，因为这是他所爱的爱。这是小孩。可是一个年轻人，他有一种他不喜欢的将来。那不喜欢的将来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为什么他不喜欢老年呢？因为到了老年的时候精神就不够，体力也不足，到了老年的时候呢，这个皮肉会皱，老年的时候呢，这一个表情也会替代，也会替代。所以呢，这个是他不喜欢的那么一种是喜欢的将来，一种是不喜欢的将来，还有一种是我们讨厌的将来。什么是讨厌的将来呢？就是死亡。就是死亡是我们大家都讨厌的将来。那么为什么对将来我们讨厌呢？各位，我想死的问题啊，人说不怕。我有一次在台湾看见一篇医生所发表的文章，他说一个人真正不怕死的，他说简直在他们医学经历的上面没有看见。人常说不怕，口不怕心怕。好像一个小孩，你跟着他爸爸在一起走的时候，太阳下山越来越乌黑，爸爸问孩子说怕不怕，他说不怕等等越走越黑，问他说怕不怕，他说不怕。但是这个孩子呢，越靠越近，爸爸的手越抓越紧。那么为什么越靠越近，为什么越抓越紧呢？因为口不怕心怕。心怕。我们今天人对死亡也是一样的，我们口不怕，不是我们心怕。那么各位，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一回事呢，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我常到巴西去，肖牧师也从巴西回来。巴西人喝咖啡跟我们这里喝咖啡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巴西人喝咖啡，泡一杯咖啡的时候呢，这个东家西家前家后家都闻到了，闻到。他们泡一杯咖啡的时候不是用冲的，用什么呢？用这机器去压的。咱们压用蒸汽去把那个咖啡的纸、咖啡的味道完全都露出来。那他们泡一杯咖啡呢，不是用着一个大杯，是用个小杯，像中国品茶一样的。上面的一层泡沫不是白色的，是黄色的，黄色的。所以你喝一杯下去的时候呢，那已经都够了，已经就够了。那么你看死是什么呢？死是跟一个漏斗一样的。一个漏斗，漏斗怎么说跟一个漏斗一样呢？因为你咖啡粉摆在这里，用蒸汽压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体的跟味道跟着过去，那么其他的都不可能过去。不，死就是这样，死就跟一个过滤一样。你看死一来的时候，你有多少的这个财产，你不但说你动产不能过去，你不动产也不能过去。你有多少的修为，不但说你是这个学士的修为不能过去，你博士的修为也不能过去。那么不但是这样，而且连你自己的身体也不能过去，不能过去，都滤掉了，把你滤掉，连家庭也滤掉了，都滤掉。那么什么东西过去呢？这个漏斗只有水过去，还有味道过去。遇到过，那么照样死是什么呢？死就是人的灵魂过去，还有人的罪跟过去。人的罪，一个就是水过去，味道过去。死呢，就把人过滤，过滤了以后呢，就是人的灵魂过去，还有这个味道也是跟着，这个罪也是跟着过去。灵魂的事到底有还是没有呢？今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 UC Berkeley。有一个叫做这个 Ross 一个医生啊，一个医生，他曾经写过一篇的这一个考察，他去访问200多个死了以后又还魂的，要还魂。这是登载在哪里？登载在 Read Ledgers 作者文哲的里面。那么那一篇就是 The Life of After Life， 这个生命以后的生命啊，这篇文章大概你们都看过。那么这篇文章他所讲的跟我自己所认识的一件事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死了以后又还魂，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认识一个立法委员，叫做周永仁，大概很多人都知道，很有名的。从前国父的时代派他到古巴办过民党的， 共产党。那么他是在上海啊吴铁城的底下他做事的，做事。那么他跟着现在在 Boston 有一个神学家叫张立生先生，张立生先生呢他是吴铁老的手下，在那个地方做机要秘书的。那么这个周永仁跟他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就跑到了这一个波士顿去访问这一个张教授，因为他在 Gordon Seminary 在那个地方教书。那么这个张立生先生呢很爱主，他看见老朋友来了，最好的是什么，就把耶稣传给他，盼望他所得的他也能够得。所以呢这一个张教授就抓住他，就给他传耶稣，传耶稣。那么他怎么样传，这个周委员呢他怎么样都不能接受。那么这个张先生呢他不灰心，就从这个晚上就谈到半夜。那谈到半夜的时候啊，这个周先生呢就给这个张教授说了，他说对不起了，我明天还要赶路的，如果现在晚上不能睡的，明天精神体力会不足的，好不好呢，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吧。那么以后张教授也没有办法了，就到这里为止了。到这里为止呢，就给他讲一件事，他好的，我告诉你啊，我在这一个你到了这个台湾的时候啊，我在那里认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姓吴，叫做吴勇。那么你找找他，他可以继续把耶稣更清楚地传给你听，好叫你对耶稣能够有更清楚的了解。那么他讲他的，他听他的，他根本不把他放在心中。以后他就从 Boston 来到旧金山。那么那个时候呢，这里有一个杨胜士的父亲啊，各位，杨胜士这里一个牧师，父亲叫做杨顿哲。那么不知道怎么样，他就看见有杨顿哲，那么杨顿哲牧师就把耶稣传给他，他也照样不能接受，他说他要走了。以后呢，那个杨顿哲先生呢就给他说，我告诉你，我台湾有个朋友姓吴的，那么你去找找他，也许他还能够详细给你解析。那么以后他到东京就遇见了一个姓马的马进山啊，马先生。那么马先生因为他们都是共民党的，那么都是的做官的，那么马进山先生他一家人信主很热心，一抓到这个周这个先生呢，那么就给他传，那么他照样不能接受。那么马先生把他送到飞机场的时候呢，就在飞机场给他说，哎呀，台湾有一个给我们施洗的，带领我们信耶稣的一个姓吴的，叫做吴勇，你去找他。奇怪，他脑子的里面这个吴某人是三头六臂嘛，为什么这个张立生也讲他，杨顿哲也讲他，这个马进山先生也在讲他呢？以后他回到台湾了，他去访问一个何莫老啊，何莫林先生是中央信徒局里这一个这个局长。那么何莫老已经过去，他要去安慰他的老太太，那么何伯母，那么何伯母就给他说，他说你来了正好，今天呢没有时间跟你谈话了，我要去做礼拜，如果你有兴趣我就带你去。他说你在那里做礼拜，他说我在一个姓吴的吴勇一个礼拜堂做礼拜。他说奇怪，我怎么一路的上面都听见他呢啊。他说那么你奇怪不要奇怪，你去看看就不会奇怪了。结果就把他带到南京东礼拜堂去。那一天我刚刚在布道，我在呼召信主的时候呢，他不是举一个手，他举两个手，就自己跑到前面去。他说好了，我要信了、啊、要信。那么就是周永仁。以后啊，有一天他头昏，他跑到公保，一到公保给他查，他的血压320，吓死人了，320高血压300，这简直没有听见的。那个医生跟他说，周元你赶紧躺下来，一躺下来不胜人事，一不胜人事马上就送台大急诊。一送到台大急诊的时候，他就在台大那个地方断气，断气。那么断气了以后呢，医生呢给他检查没有血压，给他检查瞳孔放大，给他检查心脏不跳动，所以当然宣布死亡，百布就盖上去，盖上。那么盖上去，通知他的家属在厦门街，通他家属厦门街呢，那个周太太跟他儿子一伙人哭到一团，在那个地方哭来哭去，一哭哭就把周武言哭活了，哭活了。那么把他哭活了以后，他就坐起来，他说死是这么一回事， 这么回事？怎么回事呢？他说我刚才我觉得我身体往上升，我往下一看呢，就看见我的身体躺在那里，我往下一看呢，就看见你们在我的周围哭成一团，但是有一个力量推我一会儿，以后我又回到身体上面来。
周永仁先生所给我讲的这个见证跟读者文的那个 Rose 医生所记载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所以各位啊，人我们从时间要进到永远，我们从这一边要过到那一边，那过到那一边，那么你过去，你灵魂过去，罪跟着过去。好像说这个咖啡的绿，你把一体过去，味道跟着过去。如果罪跟着过去，这很可怕的。但是今天解决罪的路是什么呢？中国人是善行，印度人是苦行，不是善行也不是苦行。今天解决罪的路是什么呢？神叫那无罪替我成为罪，那个无罪替我成为罪就是耶稣，他的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要替我们成为罪，要还人的罪，要能够呢那个救人离开罪。所以我们这些有罪就变成没有罪。所以各位，永生的路是什么？是耶稣。永生的路不是善行，永生的路也不是苦行，是耶稣。所以各位，耶稣说我就是路，就是路。今天他是我们人生的路，今天他是我们永生的路，他是路。那么另外耶稣说他是什么？他说我就是真理。真理什么是真理呢？是因为是耶稣他说他是真理。那个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什么？那什么是真理呢？我想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绝对的，绝对就是真理，如果不是绝对不是真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起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引起很大的麻烦？因为大家不了解什么叫做相对论，所以天天呢就有很多的信呢就给来问他可以不可以叫他用一个很简单的解析，让他们对相对论能够有一个了解。所以他的秘书就烦不胜烦，以后就来要求他，你能够不能够用一个比喻，好叫我替你答复的时候呢，不会再一封信又一封信来，一封信又一封信来。他说当然能啊，那么能，那么就请你。他说一件事两种看法就是相对。什么一件事两种看法呢？他秘书还不了解，他说好像一个钟头，那么在一对受苦的夫妇是一种看法，在一对相爱的青年是一种看法。在一对受苦的夫妇呢，他们看一个钟头好像一年，在一对的相爱的这个年轻人呢，他们的看法好像是一分钟。所以同样是一个钟头，可是两种看法。所以相对，世界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好像说今天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事，怎么说没有绝对的事呢？好像说一个小孩胆子很大，他的父母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孩子胆大有为，那么他的邻舍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孩子将来胆大妄为，胆大啊，他父母的看法是说胆大有为，那么其他的朋友的看法呢，就是说他胆大会妄为，所以没有绝对的事，没有对。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跟他好，那么我就觉得他对；如果我跟他不好，就是他对我也说不对，不，没有绝对的事。那么你看，今天真实，我讲真实很要紧，真理，真理 true 就是真实，真实，世界没有绝对的真实。没有绝对，没有绝对的真实。怎么样说没有绝对的真实呢？有一次啊，有一个美国人到台湾去，到台湾去的，那么他坐计程汽车，你知道台湾的交通啊，会乱，那简直会叫你触目惊心，真是会触目惊心，乱。那么所以这个美国人坐在 taxi 的上面呢，可以看见呢，这个横冲直撞呢，简直叫他魂不附体。魂不附体，所以呢，以后这个美国人没有办法了。他也是从前在中国住过的，所以也懂得一点这个中国话，所以问着这一个司机了。他说：“司机先生啊，我知道你们国人呢是礼，你们国家是礼义之邦啊，什么事情都是讲让的啊。你看看，一个人要出门，一定要向他让他坐先走；那么一个人呢，被请客，那么大位一定要先别人让别人先坐啊，都是礼义之邦。”那么很奇怪，你们国家既然讲礼让，为什么员工你开起车来一点也不让呢？这个司机怎么答复呢？他说为什么要让？我不认识他，我为什么要让他？你就明白了。所以我们对人家让是什么呢？好叫你知道我这个人是谦虚的，我这个人呢是如何的，如何。所以呢，
你从这个地方看，连那个真这一种都不是真实，
都不真实。中国人跟西国人不大一样。西国人，你到外面去吃饭的时候呢，那么吃完了饭呢，我付我的，你付我的，大家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中国人一定怎么样呢？一定要争到皮破血流，是不是？争，
那么争呢？如果我争赢了，
有的人我争赢了，钱我付了，可是回到家里又觉得我争输了，争输输了。
所以是真实，处是真实，我们在世界找不到真的真实。
真实。
那么各位，我们从这个看，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绝对，
对不对？
而且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满足，满足才是真理。如果不满足的，不能够真理，不是真理。那么各位，今天什么能够满足呢？什么能够满足呢？你说修问吗？修问真理能够满足吗？如果修问真理能够满足，那么不久的时候拿诺贝尔奖金呢？一个是美国的海明威，一个是日本的川端康成。如果修问真理能够满足，为什么这两个人要自杀？川端康成也是自杀的，这个海明威写海的海明威也是自杀的，自杀。那么你说这个满足？金钱就能够满足，金钱真理能够满足吗？如果金钱真理能够满足，这一个 Howard Hughes 他就最后就不是不必死的这么悲惨。金钱能够满足 Howard Hughes，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就不必死到这么悲惨。所以满足什么能够给我们满足呢？能够给我们满足才是真理，不能够给我们满足的不是真理。但是什么真理能够给我们满足呢？各位啊，人呢、啊？这心不是这一个物质可以填的，人的心也不是一个学问可以解决的，不是，也不是地位能够解决的。人这个心不是能够解决的。好像一个小孩，他的家庭里面有猩红热，这个猩红热这是传染病的，到了母亲死了以后呢，他这个孩子的家人都隔离了，因为母亲死了出葬了，家庭里面把他消毒了，消毒了以后才把这个孩子领回来。把孩子领回来，这个小孩子一到家第一件事要什么？要妈。可是妈已经在土的里面，要妈，那么家庭就很紧张。这个时候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妈给他呢？有人就说也许就拿一根糖啊，那糖给他丢掉。有人就说就拿一个洋娃娃，洋娃娃他也丢掉。为什么丢掉呢？因为他里面要的不是糖，里面要的也不是洋娃娃，他里面要的是什么呢？里面要的是他母亲，才能够填满他的需要。今天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里面有灵，这个灵并不是物质可以满足的，这个灵也并不是名誉能够满足的，不是学问能够满足的。这个灵只有什么呢？只有神才能够满足他的。所以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能够给人满足。那么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给人平安。各位，这一本圣经里面曾经这样说，他说他所赐的平安跟人所赐的平安不一样。人的平安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平安？平安的意思是说我的情绪没有浮动。平安是什么？我的感觉没有痛苦，没有痛。今天世界上面不知道有多少人的情绪他一上一下，多少人的感觉他一忧一愁，一忧一愁，那么这是不平安。那么今天人的平安是什么呢？人的平安是假借的。什么叫做假借的？我里面有痛苦，我就怎么样？我就借酒消愁啊！我的里面有痛苦，我怎么办呢？我就找几个朋友来摸几圈，来忘记那个不平安，忘记。这个不是平安，是忘记那个不平安。所以耶稣说，我所给的平安是跟人的平安不一样的，不一样。那么耶稣他所给的平安是什么呢？他可以做人的依靠。哎呀，做人，他可以做人的，你做人依靠。我教会有个弟兄，他有个孩子，他只有一个孩子，有孩子，这孩子有一天发烧，也发烧。那么发烧呢，就像台湾有时候感冒流行很厉害，就把他带到医生去，医生就给他开了一点感冒药，就已经了事了。结果呢，给他感冒药了以后呢，他药服了，但是烧不能退，不能退。那么烧不能退以后呢，又有一个并发症。什么并发症呢？就走路就摔跤，走路就摔跤，走路就摔跤。这个妈妈就说，你好好的走路为什么摔跤了？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看得不清楚，看得不，那么一讲到看得不清，这个时候她就紧张了，一紧张就带到医院去。她说我的孩子前天发烧，就讲她看得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医生给她看了一个眼睛看不见，一个眼睛看不见。以后呢，他说我们是小医院，你赶紧把他带到台大去。一带到台大去，一检验呢，
医生就告诉他，对不起，你的孩子里面有 tumor 瘤，现在这个眼睛的神经已经被压了，那么怎么办呢？他说怎么办，能够赶紧的这一两天来看他的发展，如果这个瘤还在扩大的，你就要当心，那么马上动手术，以后到在第一两天下去看见他就不能小解，不能小解，以后医生就决定要赶紧的开刀。他就问他说，那么要开刀到底把握的成本多少，就很难讲了，这谁敢说呢？脑子的东西这谁敢说呢？也许 50 to 50， 50跟50，一半跟一半，那么一半会活一半会死，你看一个做父母的人听见这个，你看他作何感想呢？是不是？那么以后呢，他就打电话给我内人，那么叫我内人给他出一个主意，到底要开刀好还是不开刀好呢？你看这个人家的儿子，别人的，你看怎么能够给他出主意呢？给他出主意呢？所以他把这一个话来问我那人呢，我那人实在很难能够答复他，那么很难能够答复他。以后他就这样了，他说这样吧，你去问耶稣吧，问耶稣，你去问耶稣吧。各位，问，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在对小朋友在讲耶稣复活，小孩子很天真，就问这个老师说，老师啊，那么耶稣复活到哪里去啊？他说到天上去，是不是？耶稣复活就升天，那么到天上去你看见了没有啊？就小孩子很天真嘛，看这个老师说跟他，他说没有啊，那么没有你怎么知道他复活，你怎么知道他活在天上呢？这个老师被小孩子这么一来说答不出来了。那么如果答不出来，这个小孩子从小信仰就会破产的。为什么破产呢？那么真的嘛，耶稣复活活到天上，看见没有？没有看见，你怎么知道他复活呢？那么真的要破产了，要破产。这个老师很快，他说我问你，你等一等放学回家，你妈妈在家不？你没有到家，你妈妈在家不在家？你怎么知道呢？他说那怎么不知道？我就喊妈，如果他说哎，我就知道他在家。如果我在这里喊他没有答应呢，我就知道他不在家。他说是啊，他说今天我怎么知道耶稣在天上呢？因为我今天在地上有求，他在天上有答应，我就知道耶稣在天上啊，耶稣在天上。那么吴太太呢，就给这个姐妹说，他说你去问耶稣吧。以后他去问，因为问耶稣，神就给他一节圣经以赛亚书，告诉他他是医治人的神。那么既然他是医治人的神呢，那么神的医治跟人的医治不一样的。以后他就到医院里面去办出院，那么台大的医生呢，就给他说：“哎呀，太太，我告诉你，50份你也要争取。你现在把他带出去，连争取的50份都没有了。你孩子是100%没有希望。现在你把他留在这里动手术，还有50份的希望。你带出去了，连50份的希望都没有。”他知道他给医生讲不通了，结果就把他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呢，当天晚上他的小姐就正常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呢，他眼睛会看见。也看见了，又带到台大医院去复检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瘤看不见，你怎么解释？那个 X-ray 的里面那个看得清清楚楚，一个瘤在那里，但是再去照的时候，那个瘤倒没有了，你怎么能够解释呢？怎么能够？你没有办法能够解释，没有办法能够解释。所以真理是什么？是平安。什么叫做平安呢？今天世人的平安，好像说啊，你的有的人在这个忧愁，哎呀，放开一点的，看开一点的，你这个不过是安慰的话，你看开，你放开一点，你怎么叫他看开？你有什么东西给他看，叫他能够看开呢？看开。所以各位放心，叫人家放心，放在哪里？放在酒杯里面，放在哪里？放在那个麻将台的上面，你放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呢？有什么？所以呢，为什么真理？什么真理？就是平安，能够给人得到平安，那是真理。所以各位，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满足的，真理是平安的。所以耶稣说他就是真理。所以各位，真理不是一个学问，不是一个学问。今天我们人常常要穷我们脑袋来去研究一个东西，你研究不出来的，研究不出来。真理不是学问，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一位拯救者，一位救主。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很多人要从学问里面去推敲它，你推敲不出来的。所以真理是一位救主。那么最后耶稣是谁呢？又是什么呢？他是生命，是生命。各位，我们来想，我们想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圣经说人好像羊，圣经说人好像花，好像草。那么为什么圣经说人好像羊呢？因为羊是很愚蠢，因为羊是很脆弱。 有很脆弱。你看人的生命有时候很愚蠢，人的生命有时候很脆弱。有一次啊，有一个财主，他说我的灵魂啊，他说我的仓库太小，他就要把这个仓库弄得更大的，好叫他能够积存，叫他的灵魂能够无忧无虑。他知道有灵魂，那么知道有灵魂以后，神给他怎么说呢？我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你预备你要做给谁？所以他说无知的人呢、啊、就是愚蠢。所以羊就是愚蠢。今天世界上的人明明知道这一个时间要结束的，世界的路程要走完的，但是对将来的，他说将来将来再说，这岂不是愚昧？你看短短的这个时间长就要争取，有时候一病下来找中医不行就找西医，为什么要争取能够多活几天，要争取多活几年都争取。那么你看呢，今天把时间跟着永恒你怎么比较？世界高跟低可以比较，多跟少可以比较，长跟短可以比较，你时间跟永恒怎么比较？没有办法能够比较的。有人对永恒怎么描述呢？哲学家他这样说，什么叫做永远呢？他说有一条鸟从一个星球飞到地球啊，一次一趟多少年？一千年啊，回去又多少年？回去又是一千年，所以来回就是两千年。那么他做什么呢？他要把地球上面的沙土把它含到那一个星球去星球去。他说把这个地球的沙土完全含光了，那个永远不过刚刚开始。那么什么叫永远？那简直就不可思议嘛，不可思议。那么今天我们时间我们会打算，我们永恒不会打算，这不是愚昧，不是愚昧。那么还有羊是什么？羊很脆弱，羊很脆弱。人实在是很脆弱的，人很脆弱的。你看你经不起是有经不起的物质的诱惑，一直有。好像这一个台湾有个医生这个医生不是没有学问的，有学问，有学问。因为他喜欢他一个护士，那么这个护士他自己很知趣，为什么？因为他是有妇之夫，他怎么能够去搭上一个有妇之夫呢？所以这个护士就尽量能够拒绝他，就尽量能够躲开他。有一天这个护士感冒，那么护士感冒呢，他就想呢，医院很方便，就请这个医生给他打一个退烧针。这个医生就机会来了，就在退烧针里面放这个东西，要给他麻醉，给他麻醉。结果没有想到，因为太急的缘故呢，分量弄得太大，一针就把护士打死了，在台湾判无期徒刑，判无期徒刑。所以人很脆弱，你看肾友就叫这个医生落得这么悲惨。人很脆弱，人实在很脆弱，有时候经不起打击的，一打击的时候神经会分裂，经不起打击的，一打击的时候有时候就死了，就算再找短见，就人脆弱。那么还有为什么用草跟花那些描述我们人呢？就说很短暂，人生很短暂，因为草跟花很短暂，一下子这个鲜艳，一下子又枯萎，实在很短暂。那么你看人很短暂，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一生到底意义是什么呢？这一生到底价值是什么呢？我们对人生就有一点困惑，就没有办法能够了解，没有办法能够了解。所以你看呢，美国的留学生有时候我在这里很多的留学生有时候呢，我觉得很可怜。怎么很可怜呢？人家说中国说五子登科，美国的留学生六子不知道登什么。因为说六子的有帽子，有金子，有车子，有儿子，有妻子，那么还有什么什么子，有很多的子，很多子。那么按理也应该很满足了，为什么很满足？美国物质的享受实在很不得了嘞，很不得了。可是每一天开着一个车子在这个高速公路的上面奔驰，奔驰每一天呢到这一个公司的里面，在研究室的里面，在那个地方绞脑汁，在那个地方绞，而且压力很大。你一个东西做不出来的时候，就要请你走路，压力很大。所以在这一种光景的里面，你就是什么味道？你早晨起来来去梳头，看见自己的头发斑白，人越来越老，孩子越来越大，可是自己是。给他说：“哎呀，麻将不要打了，因为再打下去，有时候对健康的。”他说：“不打麻将怎么过日？麻将不打怎么能够过日子呢？”陈光甫先生，他亲口这么聪明的人，他结果讲出这样的话。那么说一个，各位，人的生命实在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一个是脆弱，一个是愚蠢，一个是短暂。人的生命是在这样。那么神的生命是如何呢？神的生命是什么呢？各位。生命有等级的，怎么有等级？好像说你到了野外，你看见一条牛站在青草地上，你看见一个牧童骑在牛的背上，那么你这里看见什么草？看见牛，看见人，你看 一个是动植物生命，一个是动物生命，一个是人物生命，这一等一等一等一等。那么另外一个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那么神的生命又是另外一等。昨天晚上我翻出一些圣经，大概大家还记得，我用着彼得书，他说不朽坏，他说的不奸污，他说的不衰残，不衰不朽坏是什么？永远的。因为我们人都受朽坏的辖制，一条衣服会起毛啊，一张桌子它会蛀啊，一个铁它会锈，一个人他会老，他头发白了，他的这个体力减少了什么，他会老。那么这个受败坏的辖，这个是受败坏的辖制，败坏辖制。那么你从这地方看见神的生命呢是什么？不朽坏，是永远的。还有神的生命是不玷污，不玷污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人最难，一个是里面，里面就是肉体，一个是外面，外面是世界，世界。人的肉体会如何呢？我们有妒忌，我们会贪心，人肉体上我们会有诡诈，有诡诈就把我们的灵沾污了。还有外面世界，世界的名利地位，那么把我们有活，我们就视掉世界的耽误了。所以有时候在世界里面，今天的世界要立足了，手段完了，阴谋也来了，鬼杂也来了，什么都来了，就把我们的灵就沾污了。但是神的生命不沾污的，因为他能够胜过这一切。还有呢，不衰残是什么？一直盛旺，一直的盛旺，光明一直光明，活泼的一不活泼一活泼，这是神的一个生命。那么各位，他说他是什么？他是生命，他是给人一个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天上的生命。那么人有这个生命，他才能够给他相通的。我从前也是很不容易接受的，很不容易接受的。那么我到一个这个教会学校去教书，教会学校去教书啊。那么因为我喜欢一点音乐，我会弹啊，我也会唱也会唱。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呢这个做礼拜的时候请我去弹琴，还有呢唱诗班的请我去教唱诗班啊。为什么请我去教唱诗班呢？因为我有的本事他们没有，所以我去带唱诗班。可是呢有人家就给校长办教学，怎么办教学呢？他说他不信耶稣，你叫他去弹这个做礼拜的琴，你叫他去教这个做礼拜的一个正诗班，这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其实我也是很不得已的。为什么很不得已呢？我每次给他们弹琴或者教唱诗班的时候，一定要参加他们礼拜。参加他们礼拜呢，看见每一个人抱一本圣经进跟出，我就说了为什么缘故，就抱西洋封神榜。那么看见他们呢把眼睛闭起来念念有词，我就说这个在发神经病，哇，发神经病。那么我一样没有办法能够接受，没有办法能够接受。为什么？因为两个生命不同，两个境界不同。你境界到了有一天信了耶稣了，我比他们更神经病啊。为什么比他们更？因为我也祷告了啊，我这个圣经抱着比别人更殷勤了。我现在已经看了十几本了，已经就写得烂了又烂，烂了又烂，烂了又烂。那么所以生命，因为你什么生命才能够跟什么生命相通呢？你叫牛跟狗通不能相通的，人跟神怎么相通呢？人有神的生命跟天上的神才能相通，没有神的生命怎么能够跟天上的神相通呢？所以耶稣说他就是生命，你如果有他，你就有这个灵的生命，有灵的生命你就跟灵的神就能够通了，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能够通的。那么各位，这一切你怎么得的？他是路你怎么得的？他是真理你怎么得的？他是这个生命你怎么得的？比如说你得到他就是得到路，你得到他就得到真理，你得到他就得到生命。所以他就是这一切，你得到他你就得到这一切。可是你怎么样得呢？各位，世界上面的事你是用着五官去接触的，怎么说五官接触的？好像说这个一杯茶你要知道它的味道，你用鼻子接触。好像说那里一盆花你用什么接触？你用眼睛去接触，永定眼睛。那么今天我们跟天上的神你怎么接触的？我们并不是用感官去接触的，你是用信去接触的。所以神给人开一条路，叫人家信，用信的去接触。你信你就能够给他接触，能够给他接触。那么所以各位，耶稣是路，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生命。我们在信的上面，信的上面我们应该下一个决心，决心用信来去接受他，来去接触他，他就是你的路， 他就是你的真理，他就是你的生命。这个不是学说，不是学说，用脑子你穷不通的，没有办法穷得通，没有办法。所以用信，所以求主呢，今天让我用作这么简单的事来给各位做一个思想。那么我讲完了以后呢，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呢，你们可以再问我。我们低头祷告。谢谢主给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敬拜你，并且来翻开你的话，思想你给我们人的教导。我们向你感谢，求主的施恩，若有人还没有在基督耶稣里面，你今天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下定一个决心，来用作心门打开，把你接住，在他心里面做他的主。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把耶稣宣扬。愿主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次的布道会过去两个晚上，我们都看到了什么恩典啊！今天晚上最后一个晚上，七点半在旁边的大礼堂里面，欢迎大家尽量把那些已经来过的人或者还没来过的人带领到主面前来，一同在这里来领受法会的话啊！今天这个会呢上完之后，我们会留下来做一点很简单的茶点，只要大家有什么问题，也会自己向吴章来跟他交通一下，让他更进一步的带领我们。我们为着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的奉献，我们就不收，我们就后面有奉献箱。但是我们要每一次在这里为着奉献的现场感恩的祷告，我们请蒋姊妹好不好？现场奉献感恩的祷告，请大家低头，请蒋姊妹祷告好不好？